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章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十节呢，是承接昨天保罗在说自己患难之后啊，他继续在讲他所受的异象和启示，以及呢，他到时候会话锋一转呢，讲到神给他的一根刺啊，这是我们今天前半段的一个重点。那后半段呢，十一节到最后呢，保罗还是回到这一长段呢，从第十章开始，这一长段他的目的，他盼望哥林多人能回头，所以他夹杂着复杂的心情，又想要哥林多人明白他们错了，又想要让他们知道保罗还是很爱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呢，他就写了十二章的后半段啊，表达他对哥林多人的关心啊。那十三章明天呢会有一个结尾啊，讲到一个结论，就是最终呢他还会再见，然后呢他回到他的使徒权柄的位置上啊，这卷书就结束了。那我们先看第十二章一节到第十节这个部分呢，保罗先讲到的是一个异象啊，我们可以认为呢这就是保罗自己啊，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虽然他在十二章的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啊，他在前十四年呢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那这应该就是保罗自己了，他用一个谦卑的说法，他不把自己显明出来。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客观的事实，那第一呢有第三层天啊，那就比大气层宇宙之外还有神宝座的地方啊，这是我们很充分的证明了那我们在物质眼见的世界以外是有一个我们目前眼所不能见但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神宝座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保罗讲到这个经历呢，他并不是在自夸啊，他是在讲到神跟他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近的啊，他其实是有一切使徒所有的，乃至呢多过使徒所有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见类似的例子，也许也有经历过的，但是至少呢我们没有在圣经里留下记载能够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从十一章的最后其实十二章和十一章的后半段是一个整体来的十一章的最后保罗讲的那些危险呢，我们觉得就在许多的使徒里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么大的程度啊，这么广的范围啊。那到十二章的一开始这又到了一个更高潮他去到了第三层天啊，怎么去的保罗说他也不知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也不知道那甚至有可能呢是死里复活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路斯德呢有一次是被石头打死的，然后后来被人拖到城外去他又起来走了那这个过程中应该保罗是经历了死里复活的过程那但既然圣经没有启示我们就不做过多的猜测，那总之呢他这个经历是若是他愿意自夸拿出来那怎么作为神使徒的这证据都是不为过的这就是我们所可以得出的结论那第三呢，那保罗就讲到他话锋一转就讲到既然这样，那人会觉得他就应该有资格自夸嘛，但是呢他说第五节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所以他讲了这人呢就是神的恩典是大的，他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这是保罗的结论。所以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保罗一直在讲的就是他的软弱这是我们一个很意外的结论我们如果说从十一章的十六节开始起头的这一番长篇大论讲到那么多的危险保罗经历了那么多值得夸口的事，最后的顶点是他都去过，相当于去过天堂再回来那我们说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值得夸赞的事呢？保罗却说呢，那为了这样的恩典那我要夸，但是如果为了我自己我就夸我的软弱 他又回到这一长篇大论的结论，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重点是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的刚强。因为我刚强了，神就见不着了，我软弱了，神就在我身上显明了啊。所以第十节的经文就很宝贵，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保罗讲这话的针对的对立面呢，就是那些假使徒啊。我们在十一章的昨天的前半段讲到，就撒旦的差役啊，也要扮成着就像撒旦一样光明的天使来。那他们来，他们没法真的做成像耶稣那样，因为他们做不到谦卑。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因为若不是主以及主所得着的灵魂呢，没有人地上能做到谦卑，他装也装不出来啊，他到最后一定是要显明自己骄傲的。所以怎么能够区分呢？在这里就区分了。所以保罗说呢，我要夸的其实是我的软弱，因为呢那些假使徒是不可能把软弱显出来的，他显明的都是自己外在能显扬名声的标签呢啊，我有什么资格，我做过什么事，我是犹太人，我行过割礼，我是什么支派的，我曾经服侍过多少，这是一个不属神的人会做的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真得着主的人呢？就是他显明的都是他的谦卑和软弱就对了啊。如果显明的都是他外在的标签啊，像法利赛人那样，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再回到这六节开始到第十节的这个细节啊，我们再过一遍就更加明白。第六节说呢，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保罗最后呢把他值得夸口的事用这句话做了个总结，他的意思呢，他可要说实话，这些事是很多的，而且他没有说任何编的事，假造的事啊。那些假使徒呢，其实未见得都是真实的啊，他们一定是在里面添油加醋的啊，把这个事情粉饰了一下，这是法利赛人惯常喜欢做的啊，奉献个钱还要人在前面吹喇叭的。所以在第六节呢，保罗说呢，他可以说实话，这实话呢就会让我们看见他的确有很多证据，但是他不说，只是我禁止不说啊。为什么禁止不说呢？保罗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他显明的是自己，那就麻烦了，那基督就显不出来了那看高了就意味着呢，人其实不配得，只有主配得。所以如果我们把一切这样的值得夸口的事归于荣耀给人呢，那这值得夸口的事就变成了网罗啊，就没有益处了啊，无论对自己对他人啊。这就是禁止不说的原因啊，这也就是谦卑的益处。而且从第七节开始呢，我们看到一个更令我们震惊的事实啊，就是神也同样是这么带领保罗的。所以这不单单是保罗说我自己愿意在主里谦卑啊，那主也是这么带领他的。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啊，就是主为什么要给我们苦难？当然在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的后果啊，为罪受苦啊。但是当我们得着主之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在主的圣洁上有份了之后呢，那我们还是会受苦。那这样的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的意义呢，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把自己和保罗，我们相信呢，保罗在他的属灵生命上不需要这根刺，也远比我们要谦卑的多得多了。我们这个是不用想的一个结论的。那保罗尚且神要给他一根刺，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太了解，我们从主呢 真的有很多主是没有给我们的，直到我们当不起啊。所以保罗说这话呢，其实我们羞愧在哪呢？正是主知道保罗当得起啊，保罗配得了。其实跟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其实是保罗配的，主给他这根刺。如果我们有这根刺呢，可能跟主的关系反而会更远的。我们会抱怨呢，我们会怨天尤人呢，我们会互相责备啊，甚至与主远离啊。所以保罗的这根刺充分显明了两件事啊。第一，就是保罗他真的谦卑啊。第二呢，就是神给我们的带领啊，的确是要有苦难的。我们绝对不能把苦难从神的带领、神的教义中拿走啊。拿走这其实就已经把最宝贵的东西拿走了，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没有苦难的教义啊，究竟还真的是福音吗？因为福音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十字架就是带来苦难的。所以这根刺呢，保罗做的解释最后的结论是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很充分的认识到他会过于自高。我们是不是能有保罗这样的谦卑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啊！再往后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这给我们更大的一个震撼呢。保罗求过主，而且是三次。那这震撼在哪呢？神显然没有按照保罗所想的听他的祷告。那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祷告主都应该按照我们所想的垂听呢？如果我们这么认为呢，我们就应该读一下零后的十二章这一段。显然神也不是这么垂听保罗的祷告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但这对我们最好的标准定义是出于他的，不是我的。那我有对我最好的安排，但这样的安排我要小心。我要跟主说呢，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但是我不以我的意见为绝对的，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保罗在这儿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三次求过主，表明呢他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啊，我不愿意去跟主说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个心情呢，其实是也是很悖逆的心啊，像孩子跟父亲不亲呢。那保罗为什么要去求呢？因为他知道神是爱他的，即便他有想法，他有需要，他也第一时间到神那里去。如果他不去，就跟那大儿子一样啊，就跟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啊，那跟父亲很身份的这大儿子，浪子比喻里面的大儿子一样啊，他不愿意，因为他不想到父亲面前去，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八节呢，虽然短短一节，既说明保罗跟神是很亲近的，又说明保罗在神面前他是愿意以神的旨意为绝对的啊。第九节他对我说啊，就讲到了神把真理启示来出来的部分啊，也就是九节十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呢，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记得呢，神不会让我们所受超过所能受的，就叫恩典够我们用的。但是呢，他也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软弱的过程啊。我什么时候我自己刚强，我自己想要做主的时候呢，就是神要给我这根刺的时候，要管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显出来了，神就看不见了啊。因为神的能力啊，第九节是神自己的话啊，他说我的能力也是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又是一句极宝贵的经文呢，我们要牢牢记住。神的能力什么时候显出来呢？我倚靠他就能显出来。如果我倚靠自己，倚靠神以外的其他任何事、任何力量，神的能力就显不出来了。所以保罗的结论就是，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就我怎么样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我一边说呢，我一边要用自己的方法，我一边要显自己的能力啊， 神没有办法显他的能力。所以当我说主啊，我是软弱的，我知道我所做的有限呢，我也不配得，求你的恩典，求你的能力啊，遮盖我，覆庇我，我们就能看见了。所以保罗在第十节的结论，也就我们刚才读的，就好理解了。他说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句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道理，怎么也解释不通啊？怎么这就可以喜乐呢？这可喜乐的原因是我在这些环境里才会软弱下来，才会得着基督的能力。我有了基督的能力，我不就喜乐了吗？所以这个逻辑是非常强大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苦难呢？这里就看出来了。也求主让我们真明白啊，这苦难的意义啊，能使我们真的从里面愿意接受他给我们所安排一切难处理的环境啊，也让我们在这些环境里真得着基督的能力，与他的关系更近。那十二章十一节开始往后呢，保罗就开始回到这个话题本身了，因为他讲这个目的呢，还是要使哥林多的基督徒啊，能够回头嘛，所以他的语气呢，又有我们看见的这讽刺的成分啊，但这里依然就像十一章讲的，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啊，也是盼望哥林多人能够回头啊，因为哥林多人他就是欲望的，就是骄傲的，所以保罗呢也只能用他们能听懂的话呢来跟他们解释啊。所以在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啊，他说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啊。他说我成了欲望人是被你们强逼的。那他在讲什么呢？在讲他也有所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比那些假使徒要小的。但是呢，十二十三节他讲了一件。只有一件，他说那些神迹奇事异能他都有，也都不比别人差，但就一件比别人差，就是他不问哥林多人拿财物啊，这就太让人羞愧了啊！他说就不累着你们呢，累着你们的意思就是不问你们收钱呢，就是他和那些假使徒比呢，假使徒有的那些神迹奇事他全都有，而且比他们更大，但是假使徒有一件呢，保罗真的没有，就假使徒收钱，保罗不收钱啊，就这么一个。所以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理性啊，稍微有一点最基本的这常识呢，就能分辨到底谁是真的啊。所以这里我们以第三方的这角度来读的时候，就觉得都很哑然失笑啊，但是这却是真实发生的在哥林多人身上。但我们今天也有可能陷在同样的困境里，就当撒旦所带的差役啊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会欲望到这个程度啊，就不辨是非好歹。到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呢，他就继续在讲啊，他说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财物啊，是你们。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不会累着你们呢？因为我不在乎钱，我在乎人啊，这就是神的工人和假使徒的区别啊。神的工人因为有基督的心嘛，所以他在乎的是灵魂，而他说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就保罗的意思就是，我出钱都行，我出力都行啊。所以今天的教会真的神的家也是这样的。就盼望人进来呢，不是进来去做工，去显明自己的善行啊，去捐钱，是说盼望进来，我给你钱，我给你出力，你能不能进来谦卑得救呢？这是今天的教会应该有的态度。教会真的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每进来的一个灵魂神的家都盼望他能够在这里得救啊。就你若能在这谦卑那哪怕教会出钱出力都行啊，这就是保罗想说的。所以后面他讲到他和这提多啊，都是同感一灵啊，同一个脚宗啊，都是愿意去帮助哥林多人啊。当然他给自己做了一个自辩啊，辩护，因为哥林多人受搅扰甚至有诋毁他的，说他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他们 所以这可见哥林多人糟糕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们最后呢，来看十二章的十九节到最后，保罗就说呢，他要再去啊。那这里起头呢，就能够理解明天要分享的十三章前半段的内容。他说呢，他要去，但是呢，他去呢是盼望哥林多人能够悔改。如果不悔改呢，双方就都不好啊。所以保罗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十九节，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极复杂的心呢，又是想要把哥林多人的骄傲呢用真理显明出来啊，让他们悔改，又要告诉他们我很爱你们啊，这真的是难呢 所以在二十节他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保罗连续讲了三个怕啊，二十节怕再来的时候，刚才讲读的这两句，就是双方呢都没有看见所期望的，又意味着呢哥林多人还没有悔改。保罗所希望看见的是哥林多人悔改，哥林多人如果没有悔改，那他们希望看见的就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保罗了所以哥林多若不悔改呢，保罗去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啊。保罗就先把这些话呢讲出来，才会过渡到十三章前半段又回到他权柄的话语上就是他还是盼望哥林多人先悔改，他才行权柄所以三个怕的第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读的两句，第二个呢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他就讲得更清楚了。他害怕什么呢？害怕大家还陷在罪中。二十一节，且怕我再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为什么保罗会惭愧呢？因为哥林多人是保罗的羊嘛。那保罗最后也必须要用权柄来管教他们的时候，那保罗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这做牧者的哈，也惭愧了，在神面前了。那在第二十一节啊，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这些事情啊，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所以保罗把自己的担心全讲了。讲这担心的目的呢，显然是一颗爱心在驱动的，盼望哥林多人听见能悔改。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啊，读到这里啊就快结束了。我们若没有读出一颗神的要我们悔改的心呢，我们就吃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宝贝啊。神写这么多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哥林多人的，我们也有很多跟哥林多人很相似的麻烦和罪行，我们听见了，若不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悔改，那我们见到主的面，见到他的权柄管教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自处呢？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